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终于从欧洲回来了，从这个星期开始复工更新，这是我开频道以来最长的一段断播了。从10月9号到11月9号整整一个月，这趟旅行我去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有一段是游轮的航程。在出去之前，我本来想是不是旅途中能够抽空做一两期节目，后来才发现压根儿就没有那个精力和体力。但是让人惊喜的是，每一段旅程我都遇上了咱们文昭谈古论今的观众粉丝。到法国巴黎的第一天下午，就在一家购物中心碰上了一位，在游轮的航程当中还碰上了几波咱们的观众啊，还不是一波，其中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也有从香港来的。这一趟游轮呢是载客2800多人，从罗马出发，目的地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趟航线本来中国乘客就比较少，还让我碰上了几波，可见咱们频道的观众真是遍天下。稍后我会把这趟旅行的感受整理出来，结合着不同的话题陆陆续续和大家分享啊。断更时间这么长，会员网友会亏得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一周呢会先在会员节目当中分享。好，书归正传，来聊一下近期的正经大事啊，咱们已经缺了很久了。2025年11月7号，日本新就任的铁娘子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的一段讲话火了，在其后的几天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高市首相的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台湾遭遇突然事变，伴随着使用战舰和武力，可能危及日本的存亡，因此日本可以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同的媒体翻译可能有些差别，但都是这个意思。那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共一旦攻台，日本将做出如何军事反应的最直接的表述，也是最清晰的表述，相当于直接说日本会出兵了。那么相比起高市早苗的恩师前首相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的这个表态可以说是又进了一步。安倍晋三的那个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论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首次正式提出是2021年12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啊，安倍晋三已经卸任了，已经是前首相了。2020年8月份他就因为结肠炎而辞职了。2021年12月份安倍晋三是作为在线嘉宾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出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那个时候在日本政府内部，除了像麻生太郎这样的炮筒子敢说话直接一点，在任的首相还不能这么讲。而安倍晋三虽然说出了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但是什么叫做有事，其实他还是保持了一定模糊度的。有事既有可能指的是战争爆发啊，也有可能指的是大规模自然灾害或者传染病之类的。可是你看到今天高市早苗面对日本国会就敢于讲出相当于自卫队出兵这样的话，那这个模糊度就消失了。而且他非常明确说出了日本做出这样反应的具体条件，那就是使用战舰和武力啊，讲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事变就是事关日本存亡的大事了。那可以说高市早苗是二战以来敢于做出这么明确参战表态的日本首相里的第一个。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表态，中共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要知道当年安倍作为卸任首相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时候，中共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都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当面提出了抗议。那么这回是高市早苗当着国会这么讲的，那按理说更近的一步，中共的反应也应该更激烈一些是吧？啊，其实刚好相反，中共的正式反应其实是降调了。虽然外交部发言人说向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但是迄今还没有传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的消息。所以比起2021年那回的反应，这一次啊，气势算是弱了不少。要知道2021年那一回，华春莹是以指着对方鼻子加训斥的语气说，你们日本当年对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今天就更加没有资格对台湾说三道四了。那一回中共是大有新账老账一起算，向日本兴师问罪的意思，而这一次的实际反应其实还是降调了。虽然北京的外交部降调了，但是有插曲啊，有人突然蹦出来大名大放，语出惊人，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其实说起来还不如像2021年那样反应了，这次中共外交人员的反应更加难看。就是中共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就针对高市早苗提出的观点，他说对于擅自伸过来的那颗肮脏的脑袋，只有毫不犹豫地砍掉它，做好准备了吗？ 那这一番话呢，几乎就是要威胁砍掉高氏早苗的脑袋了。那这么冒犯性的话，当然就引来了日本政府官方媒体加众多网络大 V 的一致声讨。虽然薛总领事事后悄悄把那篇贴文给删了，但是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了，再次刷新了中共外交人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下限。至于说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一个活宝蹦出来大名大放呢，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由于薛总领事已经57岁了，离退休不远了，所以他就想学一下现任的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啊，也撒个野出来放一炮猛的标的，吸引上级的关注，争取在退休之前再升个半级一级的啊，只是个人的行为，不是组织安排的。但是也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这就是一种安排，以外交官员的非正式言论来个野的标的，来弥补正式渠道的降温。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故意设计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外交领域，这种半真半假啊，某个外交官跳出来学黄继光赌机枪演示的表演，其实也已经由来已久了。中共虽然不公开鼓励这么做，但是对于这种不要脸不要命的献身精神也是赞许的啊，能够把什么脸都豁出去，近似于裸奔式的撒泼，要知道也是不容易的，一般人也是干不出来的，特别是应该有良好教养的外交人员，一般更是干不出来的。所以这么干呢，也确实体现了共产党人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啊，这么一种特殊性，所以党也是暗暗赞许的。那说到这儿呢，我知道有人会说，高氏都说到相当于出兵了，那你准他亮剑，不准咱们外交官战狼，那是不是也是双标呢？要知道在国际交往当中有敌有友，这是常态，但是外交官员是需要有规矩有体面的。体面的背后是啥？就是大家对文明底线的共识。外交虽然是个战场，但是它是一个有礼仪有规矩的战场，和体育比赛比较类似，讲的是庭辩之争，是尊祖折冲，不是小流氓在街上打架，你撕我衣服我扯你头发这种打法。高氏虽然语气强硬，但是人家是在做国策阐述，是在做战略分析，而薛建是在做啥呀？是在搞死亡威胁，是在对别人人格羞辱。那我发现对于薛总领事这种言论较好的人啊，说什么我们外交官真牛啊，真敢讲啊，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 mindset，就是他们把耍流氓当成真性情啊，还觉得你挺直率的，我挺佩服你。这种看法在中国人当中很普遍啊，所以你也不用奇怪为什么像张雪峰这种满嘴脏字儿，动辄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网红能够这么火，能够被万万千千的人奉为人生导师。张雪峰也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而薛总领事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张雪峰。这是事情的后续之一，另外一个后续就是高氏早苗在11月10号这天，在日本众议院面对质询的时候有一个最新表态，就说他上个星期五所说的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这番讲话是基于政府的既有见解。这个话具体怎么讲呢，是可以检讨，比如不用把自卫队出兵的条件说得这么具体，是吧？但是这个观点本身是没有毛病的，所以他并没有要撤回或者取消这番讲话的打算。他这个最新表态其实是透露出了一个更深的内幕，就是他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是基于政府的既有见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怎么样应对中共的攻台，是不是要动用自卫队，这在本届政府之内已经取得了高度一致的看法，已经有了出兵的决心。但是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高氏早苗早先所说的发生了动用战舰和武力攻台啊这样的情况，日本就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了，就不能够坐视不理了。但是显然日本是不会脱离美国单独行动的，日本和台湾之间并没有军事盟约，日本出师无名，所以他仍然要待在美日安保条约这个集体之内，哪怕要出兵干预也是和美国联合出兵，是这么个行使集体自卫权。只不过呢，高氏不便于代表美国发表立场，他只是讲日本自己，实际上呢，是从侧面说明了美日在如何应对台湾事变上已经有过很充分的沟通了，而且已经有相当具体的结论了。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再拉长一些，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从1873年以来日本又一次对中国的亮剑。那咱们谈古论今，接下来就要说说历史了。为什么说是从1873年以来呢？那一年是明治六年，日本在朝堂上那一年首次有人提出了征韩论，就是主张立即对朝鲜用兵征服朝鲜，哪怕与清朝作战也在所不惜。 当然咱们这么直接古今联系是有点硬伤的，因为明治六年的日本是要走帝国扩张的道路，而今天的日本呢，保卫台湾是为了维持现状，它不是要走帝国扩张的道路，反而是要阻止东亚重回帝国争霸的格局。所以咱们这里只是从日本对中国亮剑这个历史现象的轮回角度来讲。高氏早苗提出台湾有事变，日本有必要出兵这个说法，是历史进入了新篇章的一个书签，是一个重点。1873年日本的征韩派是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这些人为代表，但是在朝堂之上也有他们强劲的对手，代表人物是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这批人，那反对者也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名臣。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国家才刚刚改革开放，国力危机，羽翼未丰，还不是时候对外发动战争。由于这个征韩论所引发的争议，导致了明治维新的第一次朝局波动，被称之为明治六年政变。那这个事儿是怎么收场的呢？两年之前1871年，日本刚刚派出了一个出访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目的是了解世界概况，这是日本第一次跳出了东亚、中日韩这几个国家的视野，谋求以世界整体局势出发来制定国策。那这个考察团出访一年多以后回日本了，考察团带回来的意见对于是不是要立即征讨朝鲜做出了结论，就是日本当下还不适宜贸然发动战争，还需要养精蓄锐，培植国力，如果过早的展示意图会引来列强的围剿，所以这个征韩论就被暂时搁置了。虽然主张征韩的大臣在政治上遭遇到了挫折啊，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政变，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两派之间还是达成了妥协。虽然日本没有走到一步就出征朝鲜这么远，但是两年之后的1875年，日本还是挑起了江华岛事件，尝试以有限的武力去威胁朝鲜，同时也测试清朝的反应。因此我把近现代的中日关系简单分成这么几大阶段，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啊。第一阶段呢，就是从1873年征韩论正式被提出到1945年二战战败这70几年，是中日关系的第一大段篇章。日本先向朝鲜，后向中国亮剑，再到日本最后战败，帝国瓦解，第一大篇。那么第二大篇呢，就是从1945年起到2021年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之前，那这一阶段呢是在酝酿新的变化。那么到现在呢，就开始进入第三大阶段新篇章了。高氏早苗提出日本政府已经形成定论，一旦中共攻台，日本就有需要出兵，这是继1873年以后日本的又一次对中国亮剑。日本对中国的两次亮剑都是经典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体现。我们今天讲到的生词比较多啊，所谓冲击反应模式是历史学家费正清对历史进展的一种总结。简单的说，这种观点认为这个历史并没有啥强大的必然性，也没有啥强大的逻辑，那些给你总结的一套一套的说什么必然性说逻辑的啊，都是事后诸葛式的瞎琢磨，没有任何规律保证了我们当下经历的这个局面它一定会出现。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都是国家在面对冲击的时候自己所选择的反应导致的。比如没有任何一种规律保证了20世纪的前半段中日之间就会爆发一场战争，也没有任何一种规律决定了这个战争会持续多久，谁赢谁输，全看玩家当下是如何反应的。那咱们这里呢不拽词儿啊，也不纠结理论问题，只是说中日关系确实是经典的冲击反应模式。明治时期征韩论的提出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日本对于西方向太平洋大举进军这种威胁所做出的反应。1860年刚刚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完败终结。在此之前1853年日本经历了黑船来航事件，就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所率领的舰队首次以武力为后盾敲开了日本的国门，这个事情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远，对日本人的刺激极大。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精英已经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已经意识到了技术进步的重大后果，那就是蒸汽船的航速和运载量比起风帆战舰时代又有一步本质的提升，于是世界就变小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迟早有一天会打到日本头上，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于海外的生死存亡的威胁。之所以说是又，那是由于19世纪还不是第一次，之前还有过一次，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想要远征日本，但是元朝的舰队被台风毁灭，葬身海底了。可是19世纪的航海技术远非元朝13世纪时候可比了，神风已经救不了日本了，所以日本就需要有新的回应，那就是变法自强，同时又争取抢在西方列强之前，拓宽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让敌人在到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有了足够大的体量能够抗冲击，这是那个征韩论提出的背景。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中日就必然交战啊，也可能会有合作，大家共同抵抗西方，所以具体走哪条路只是看当时的人们如何选择，如何反应。要知道除了征服扩张的主张之外，当时日本也有强大的兴亚主义思想啊，就是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领头羊，带领整个亚洲走向富强和开明。日本近代的那位名人福泽谕吉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化的教父，他就认为光有日本自己的现代化成功还不足以保障安全，如果中国继续保守落后，仍然可能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威胁。当然不是说中国自己对日本构成威胁，而是西方列强可以通过殖民和控制中国，调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对日本构成威胁。就像当年蒙古人征集了高丽和南宋地区的人力物力，企图征服日本一样。所以福泽谕吉虽然他主张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应该全盘西化，但是他认为日本也应该帮助中国建设，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在中国拒绝改变的情况下才不惜占领，不惜与清朝一战。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都有强大的声音认为中日应该合作抗俄，毕竟合作的成本代价比战争比征服要小嘛。兴亚主义在日本国内直到军国主义在20世纪前半期取得支配地位之前都是有强大支持声音的，所以哪怕在20世纪前半段，中日也不是必然要走向厮杀的，是人们对当下的冲击临场选择的结果。至于在中国朝鲜那边呢，态度和日本比较不一样啊。大清那边的反应是啥呢？他觉得日本你是啥底色我还不知道吗？我要走哪条路啊？需要你来给我指明方向吗？我之前是不了解洋人，吃了他们的亏，那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朝鲜的保守比起清朝还犹有过之呢，他们对于新冒起的日本都是以单纯的威胁角度来看待的，所以就这么你来我往，最后走到了不得不战的地步。当今中日之间更是不必然要走到一战的地步，现在冲击和反应的方向是反过来的，是日本对于中共的冲击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啊，除了日本保守派之外，在政界当中也一直有一批对中共友好的人，比如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还差一点去参加了今年9月份的北京阅兵呢。中共对日本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他怎样对待台湾和钓鱼岛。钓鱼岛在日本叫做尖阁诸岛，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的意图已经一步步明朗化了，台湾他是一定要吞并的，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放在第二位，钓鱼岛是第三位。这个优先级在过去十几年间很可能发生了一个变化，在胡温时代的末期，很可能中共是把确立自己在南海的优势放在第一位的，台湾问题呢可以放在后面来解决。如果朝这个方向走呢，历史又是不一样的结果。假如中共真的凭自己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一步一步把美国排挤出南海，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就会仰中共的鼻息，那么相应美国也会削弱他未来救援台湾的意志，那么有可能台湾真的就会不战而降了。然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调整了优先级，他最看重的是加速攻台能力的建设，他是希望提前与美国一战的。如果过去十几年中共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南海，那么日本今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南中国海毕竟距离日本比较远，那么日本的反应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强。你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吧，能够在日本老百姓当中激起很多共鸣，毕竟台湾有50年属于日本，日台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非常多。但是如果你说菲律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吧，日本社会就不会赞同了。所以呢，这事儿也是习近平自个儿作出来的，他希望自己任上就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迫切的愿望，迫使日本做出了更快和更强的反应。那么一旦中共取得了台湾，冲绳的南端对中共来讲就近在咫尺了，像钓鱼岛、宫古岛、石垣岛这些冲绳列岛的南端岛屿都距离台湾比较近，离日本本土比较远，那么一下子这些岛屿对于日本来讲就变成孤悬海外了，就变成地处前线了。台湾被迫统一 后果不会只局限于台湾一地，整个东南亚都会随之倒向中共，那整个日本都会变成孤悬海外了，它大部分的海运生命线都会被中共攥在手里，那等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不得不加入中共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了啊！只不过不叫大东亚共荣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是待在这个圈子里面，日本就会比待在美国主导的圈子里面难受多了。总结一下，在中日近代的冲击反应互动里面，你看日本总是先亮剑，先表明自己军事底线的一方。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小，它对危险的耐受度低一些。中国大，你多冲击它几回都还没够着它的底呢。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的，你看中美之间互相搞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够着对方的底呢。而日本被冲击两回，它就到底了，它就必须做出反应。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段这一轮互动，日本是发起的一方，中国是被动的一方，是反应的一方。而这一回呢，是反过来，中共是发起的一方，日本是被动的一方。日本虽说国土比较狭小，但是它的经济体量并不小，而且它的动员效率和军事潜力也很强。日本除了没有核武器，没有中远程导弹这样的进攻性武器，它的军事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它是相当强大的一股军事力量。中日之间如果只是常规的海空交手，日本很可能会赢的。正是基于此，像日本这种体量的国家，哪怕它只是口头亮剑，只是表明自己的军事底线，都有重要的意义，都是改变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重要一环，都不容小觑。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得说说目前中日的经济联系。客观的讲呢，仍然是很强的。尽管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萎缩，但是中日贸易额2025年比2024年很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日本的政府呢，也通常是比较弱势，首相更换很频繁。那么有人在想，会不会中日关系也有什么经济纽带的压舱石呢？是政治弱经济强，不会真的有很大波动呢？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国际关系它总是安全利益所驱动的，至于经贸联系它是附属于安全的，是非常容易被跨过去的，不构成根本性的约束。你看俄罗斯一入侵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和西方公司之间不管有多少合同都瞬间归零了。今天的日本呢，它其实不算一个政治上的大国，那这样的国家一般来讲，它的生存之道是在于不要过于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是要在大国之间保持一定的模糊度和弹性。当连日本都需要亮剑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国间的冲突风险其实很大，也非常现实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